上一次我们看的是普通书信啊，普通书信有八卷，那第一卷是希伯来书啊，那之后是雅各书啊，上次我们看的是希伯来书，今天我们看雅各书。好，雅各书的作者是谁？就是雅各了啊。圣经上有几个雅各？好几个雅各，你们所知道有几个？有
兄弟的雅各。
好，像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啊，就有一个啊，可能还不止一个雅各啊。你看到雅各这个是很普遍，是很普遍的名字啊。以色列原来就是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在犹太人当中，这个雅各是很普遍的名字。那我们读《使徒行传》有读到啊，使徒雅各就是讲到说，耶稣三个门徒跟他很亲近的，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啊，雅各、约翰这两个兄弟。那《使徒行传》十二章讲到那个最早殉道的就是使徒雅各啊，可是之后呢，我们在《使徒行传》又读到一个雅各啊，那什么事情好像都说要提到他。所以这个雅各就是初代教会的领袖啊。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啊，这就是雅各书的作者啊。雅各书的第十二章啊，《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这边讲到希律王下手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啊，约翰的哥哥雅各啊，所以那个十二使徒的雅各就这个。殉道了哈，可是彼得后来被天使救出来之后呢，啊，被天使救出来之后，他就去到一个地方，是那个地方他们这边祷告，啊，马可楼，人家说这个马可楼就是啊，五旬节那天他们被圣灵充满的地方，然后之后彼得啊，因为很危险啊，这个就进去的时候就跟他们看第十七节啊，十二章十七节说。彼得摆摆手叫他们不要叫声，小声小声啊，然后就告诉他们主怎样令他们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跟众弟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告诉雅各，为什么要告诉雅各呢？你们没有提到别的人啊。那所以后来我们再看他的角色啊，他是教会的领袖。你看在第十五章啊，如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十五章那边讲到说啊，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讨论一下，所以他们在那里召开一个会议，我们这个称为耶路撒冷会议，就是要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信主需不需要守割礼啊，守摩西律法。那后来他们在那边讨论，巴拿巴、保罗都说话了，然后彼得也说话了，可是最后做结论的是谁呢？最后做结论的是使徒雅各哈啊。好，我们看一下在最后面啊，这个在第十二节啊，十二节，好，在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跟保罗述说这些事情啊，然后他们住了声，然后雅各就说啊，雅各就说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耶路撒冷很多众使徒跟长老，可是最后做结论的、最后裁决的是谁？是雅各啊。那最后说好吧，听我的意见，如何如何的啊？有四个条例叫他们去守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哎，怎么雅各这么厉害啊？我们不想说这个彼得不是最大的使徒吗？啊，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是他做首啊为首。可是这里我们看到雅各，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章啊，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然后保罗啊，第三次宣教回来的时候。他们到耶路撒冷去，那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接待他啊，然后保罗就同我们去见雅各，第十七节啊，二十一章十七节，然后众长老也在那里啊，然后他们听见了就告诉他什么事情，哎，又提到这个雅各啊，所以这个雅各就是初代教会的领袖啊，因为使徒们常常出去。所以当时在历史上有提到这个啊，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就是雅各。这雅各到底是谁呢？他就是哈、啊、主的兄弟，啊，主耶稣的兄弟。如果我们看到在这个他的家谱里面啊， 家谱里面有提到说耶稣他有几个兄弟啊，那几个兄弟当中有一个就是叫做雅各啊，我们看一下哈，他的提到他的这个名字哈，在马太福音啊，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啊，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耶稣啊，到了拿撒勒加利那里啊，在那边讲到的时候，他们就说：“哎，这个人不是那个木匠吗？他从哪里来？怎么会有行神迹奇事，而且有那么大的智慧吗？”五十五节讲：“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们不是叫啊？这边讲有牌啊，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的妹妹们也不是在我们这里吗？所以耶稣有弟弟妹妹，所以玛利亚还生了几个儿子。那耶稣最大的那个弟弟就是雅各啊。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其他地方讲到雅各的啊，在加拉太书啊，我们看加拉太书的保罗讲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啊，第二章，我们看叫第二章。这个雅各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啊，他也成为主的兄弟，或者讲到教会的柱石啊。你看第九节啊，又知道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他们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带了提多上去啊，提多就是外邦人啊，所以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都是犹太人啊，没有外邦人啊。然后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啊，雅各的名字排在这个基法的前面啊，然后就和我跟巴拿巴行右手相交之礼啊，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是他们带着捐项上去的，所以他们带着捐项上去的时候，使徒雅各已经殉道了啊，那彼得被救出来啊，那当时教会最重要的这几个领袖，这个就是耶稣的兄弟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当中里面有提到啊，雅各他的一些来历跟背景啊，那后来他写了这个雅各书，你看到他写雅各书哈，我们看到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啊，他写信给谁呢？他写的对象是谁？他写的对象是犹太人哈，他说善住十二个支派的人安啊，善住的意思就是讲到善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那他称十二支派，你一听十二支派的话，你就知道是犹太人啊，以色列十二支派。所以他写信的对象不像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啊，写给罗马教会，写给哪里啊，都是外邦人的教会啊。可是雅各所写信的对象，我们看他写给十二个支派，所以你从这里就看到说啊，他写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在加拉太书哈，我们再看那个加拉太书那边讲到说哈，他们是教会的柱石，可是彼得、约翰哈跟雅各他们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啊，犹太人。所以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这三个人呢，他们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也就是说他们传福音给犹太人啊。所以当时信主的犹太人多还是外邦人多？犹太人多哈，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讲到，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哈，那就有很多人哈，很多人在那边，就是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哈，雅各就跟他们讲说，你看我们这边信主犹太人有多少万哈，我们看一下在二十章。二十一章，对不起，《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的第二十节啊，因为保罗跟他们讲说，你看我们传福音给外邦人啊，他们信，可是当时外邦人的教会才刚刚发展啊， 人数可能还没有犹太人多啊。然后当时的犹太人信主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很多信主的。然后呢，耶路撒冷的本地的犹太人有好几万啊，你看。然后他们就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啊？有好几万。”所以保罗的所建立的教会，外邦人教会才刚开始啊，所以人数上来讲的话，可能没有这些犹太人来多啊。而且犹太人不只是在耶路撒冷，而且散居在各地啊，世界各地。所以雅各书啊，雅各书他就是写给啊，不只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最重要的是写给散居在各地，因为在耶路撒冷啊，他们可以直接跟他们讲道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哈，在讲义这边讲到说啊，雅各书，关于雅各书，我们晓得说圣经上有好几个雅各啊，那最重要的是那个使徒雅各，可是在这里所讲的雅各书的作者一般都认为他是耶稣的兄弟啊，我们称他耶稣的弟弟，肉身的弟弟，是玛利亚所生的啊。那他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使徒行传有三次提到他再提到他，就是看到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他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啊，然后耶稣也曾向他复活显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保罗在提到雅各的时候啊，就说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向很多人显现，显给基法看啊，后来也显给雅各看，最后呢是显给保罗看啊。那在历史上有提到啊，有一个人叫约西法啊 ，Josephus， 他写了一本书叫《犹太古史》。《犹太古史》当中就描述在当时啊，希律家族的很多事情，犹太地所发生的事情，也提到说犹太人反抗罗马啊的时候，他们所发生的战争，犹太战争啊，这边很多的故事都写的啊非常详细啊，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历史典籍啊。那他提到在西元61年左右啊。那犹太人的大祭司趁着巡抚啊，菲斯都，你知道菲斯都是在《使徒行传》那边有提到，保罗他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不是被关了吗？被关的时候，当时的巡抚是犹太地的长官，罗马就是派驻在那里的行政长官啊。当时的巡抚保罗去的时候被抓起来被关起来的时候，那个巡抚叫菲利斯啊。可是菲利斯这个人是很不好的人，他常常收贿赂，所以犹太人很痛恨这个人。他做巡抚做了10年，保罗去的时候刚好是他最后2年的时候，他很贪财啊，他常常是做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那保罗被抓的时候，那他想说，哎，保罗可能会送他一些贿赂啊，结果保罗竟然没有送他，他就把保罗一直扣了2年。那后来呢，他就下台了啊，因为犹太人告了。他这个做得不好，所以罗马皇帝就把他换了一个叫菲斯都的啊。如果你读到22章、23章啊，就有读到这个菲利斯跟菲斯都的那个情景啊。我们看一下啊，在《使徒行传》的《使徒行传》的第24章跟25章的中间啊，24章的最后啊。过了2年啊，菲利斯指望保罗送他银钱，26节啊。可是过了2年，然后讲到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啊，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啊，菲斯都就接了他的任。那菲斯都到了这个该撒利亚之后，他就处理这个案子，最后处理案子的结果是把保罗送到罗马去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他来上任的这个年代大概是西元59年啊。那他上任之后，我们看到他这个人是非常正直，风尘仆仆，什么事情都要亲手去办理啊。结果呢，这种人啊也是不错了，但是也蛮可怜的啊，因为他做得很辛苦啊，所以后来就病死了啊。他怎么病死？可能是操劳过度啊，太辛苦了，操劳过度，所以他在61年的时候啊，他就死了。所以死了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权力上就造成一个真空的状态。如果有巡抚在的话啊，这个犹太人他们就可以好好的被罗马人镇压啊，他们就不会出什么乱子。可是现在一个巡抚死了，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啊，这个到最后发生什么案子啊，那都要告到巡抚那去，巡抚又不在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人是在这个时候就趁机捣乱，捣乱啊！所以雅各就是在菲斯都死了之后呢，那新任的巡抚还没有上任的之前啊，那他就被这个犹太人用石头打死啊。在这个犹太故事就描述这件事情，就是犹太的大祭司趁着菲斯都病逝，新任巡抚还没有到之前，以干犯律法的罪名，把雅各用石头打死，不只是打死，还把他从那个圣殿那个城墙那边推下来啊，所以他是这样子殉道，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的这个历史，大概是61年的时候就殉道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其实受的是相当大的逼迫啊，所以我们对雅各的故事大概有个了解啊。那我们看他写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说他们所受的逼迫啊，那可能是在西元49年写的啊，一般学者认定这个年代是49年。那这个49年也差不多是在耶路撒冷会议左右啊，所以西元49年，我们通常把这个年代记得很重要，是耶路撒冷会议大概是在西元49年的时候召开的，因为过了不久之后，保罗就开始他的第二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的那个年代，我们大概可以抓得到，因为保罗去的地方哈、啊，有一个官员，罗马的一个官员哈、啊，叫加流的，他在那边担任这个官员的时候，那个时间我们大概可以掌握得到，所以大概是保罗写加拉太书跟耶路撒冷会议跟这个啊，我们看到的雅各书被写成，大概都是在西元49年啊。那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啊，他是写给基督徒啊，他不是写给那些不信的人。那他最大的目的不是讲到说一个人要如何得救，啊，因为这些人都是已经得救的人了啊，而是教导说你已经得救了之后呢，还没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刚开始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之前的话，你会讲到说如何我们可以得救哈，可是你得救之后呢，你要行出一个好行为来哈。所以在雅各书上这边讲到说，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哈，你要有了信心还够不够？还不够，还需要什么？还需要行为哈。所以雅各书，有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议，因为我们通常开始的时候信，我们信主的时候强调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信称义啊，我们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着行为。可是保罗可是雅各讲说，有了信的话啊，如果没有行为的话，就没有用了，没有什么不好了哈，就没有什么好处了。我们看一下第2章啊，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因信称义这个观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就会有点受不了啊，哎，怎么是这个样子？跟我信主的时候想的有点不一样啊。第14节。他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可以救他吗？信心可不可以救他啊？我们不是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吗？怎么这边讲到说如果你没有行为的话，却这个信心可以救他吗？啊，他说，若是弟兄姐妹们赤身露体，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啊，只会说，可是却没有实际的去做，啊，信心也是一样啊。信心只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说我们宣告说，哎，我有这个信心，可是你的行为却没有行出来，啊，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就是死的啊。好，这个蛮大的一个争议，对我们来讲是蛮大的一个争议啊。我们来看，在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有几个地方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我们看在以弗所书的第2章啊，第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然后后面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们常传福音讲说哈，我们得救不是靠着你做了什么功德。我们常讲说，中国人比较讲究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对。所以我们讲还有佛教讲说，哎，你要怎么样子， 补偿你所犯的罪是什么？你要做好事，对不对？你要积功德，有没有听过积功德？啊，那功德积了之后，你过去的坏事怎么样？可不可以化解？啊，可不可以化解？可是我们的信仰讲说，不是靠着行为啊。那我们如果真正知道罪的问题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才真的明白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靠着行为？因为你的行为都不能够补偿你所犯的罪。你犯了什么罪呢？譬如说我现在犯了罪，偷了一个鸡蛋啊，偷了一个鸡蛋之后呢，以后我发达了，我现在很有钱，那我要赔偿给他啊，可以赔偿吗？还你十个鸡蛋，还你一栋房子，还你多少啊，把我所有钱都给你，这样子可不可以补偿他的罪？我们说当然可以啊，对，一个鸡蛋换两个鸡蛋，五个鸡蛋啊，在律法上也讲说，如果你偷了一个东西的话，你要赔偿他四倍五倍或者几倍没有关系啊，反正赔偿了好像就罪就抵消了啊。可是真正罪的根本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靠耶稣的宝血？为什么不是靠着啊，我做了一些坏事我补偿一下不就好了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人受造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去补偿过来？你就没有办法补偿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不在乎说你犯的罪行有多大，而是在于说罪的本身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东西我们就变质了，我们人就这个罪是，除非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去偿还啊！所以真正的我们看说，不是靠着功德，不是靠着哈，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不是凭着行为。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啊，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啊。罗马书的第四章，所以当一个人能够称义啊，不在乎说他做了多少的好事，因为人的好事在神的眼前都不达到这个标准啊。在第四章啊，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第一节啊，凭着肉体得了什么？若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就有可夸的啊，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他自己能够夸，你看我做了这个事情啊。那可是他没有可夸的，因为他在神面前心上怎么说呢？亚伯拉罕是怎么称义的？是因信啊，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是恩典，如果是靠着我的话那就不叫做恩典，是靠我自己刚该得的啊。那我配的，如果我什么都不做，可是我只相信神啊，因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啊。所以正如大卫在那称行为以外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啊补偿我们所犯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啊实在是没有办法把那个损失给补偿啊，对，给补偿过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诗篇的49篇。诗篇49篇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啊，第六节到第九节，他说那些倚仗财或自夸钱财多的人啊，我们靠着钱财的，靠着我拥有这些东西。他说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将替他将赎价给神。然后叫他长远活着不限朽坏，就是说你要恢复神起初造人的那种圣洁啊，永恒的这个形象是不可能的，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啊。诗篇49篇第六到第九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这个我们的罪要得赦免，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啊，他的宝血，他的宝血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这个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所失去的是神的形象，那耶稣他就有神的生命，有神的形象在这当中，所以只有他所付的代价，我们的才能够得着赦免啊，得着完全。那可是既然是这个样子，信心当然是最重要了。可是为什么雅各这边讲啊有了信心还不够？信心能够救你吗？前面讲说我们就都是靠着信心了 啊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个他所讲的，所以你在读这个时候有时候头就会 有点啊受不了，因为好像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第雅各书的第二章啊，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是什么意思？他讲的意思是什么？行为跟信心哪个重要？它是并行，是很都是很重要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会不会有行为？你应该就有行为啊。所以你嘴巴讲啊，你有信心，可是我说我有行为，我的行为印证一件事情，印证什么呢？印证我里面有信心啊。你知道101大楼啊，101大楼下面的根基有多深？我也不晓得，有好几层啊，可能那个打底啊，那个根基打桩不知道打了哦多少公尺在里面，所以我们讲信心就好像是一个根基一样，看不到的信心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可是房子要被建起来，对，所以你的信心如果越大的话，你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神的生命就越彰显出来，对。可是看你这个人好像没有神的生命，可是你嘴巴讲我有信心，你看我的地基很稳啊，我地基很稳，可是你上面呢？你上面没有建筑物啊。啊，那这样子的话，我都看不到你的建筑物，我怎么知道你一定会有信心？但是我现在我告诉你，你看101层大楼，表示我的行为，用我的行为来表示我有信心，啊，这行为所显出来的行为不是我们人所做出来，而是神在我们里面的所显出来的那个神的生命啊。啊，所以你如果只是慈善的捐款那些好事情啊，人的善我们都可以做，但是神的善人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啊。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哇，真的能够活出神的生命啊，人家打他，可是他还是可以去包容去啊，去爱他，去宽恕，你会发现这个人呢，啊，嘿，跟我们人不大一样啊。以前在这个印度有个宣教师啊，印度宣教师，结果他的太太跟两个孩子都被暴民杀掉啊，用火啊再放到车子里面啊，把车子烧，然后烧死在里面。然后后来那个暴民被抓起来，那印度军警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这个宣教师啊竟然啊跟他们讲说，我不恨你们啊，我赦免你们，饶恕你们，啊，那结果印度人看到了，你怎么可以饶恕他们？你想想看，你最爱的人被他们杀死啊，杀父之仇怎么样？不共戴天啊！我们想说你一定会恨那个人，你不恨他的话，你看他杀了你的最爱的人，杀了你的亲人，你还不恨他的话，你还是人吗？啊，所以他们印度人观念说，你这个人根本不是人嘛，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人的话一定是你想报复嘛，啊，你想报仇，然后所显出来是一定是很恨啊。可是他竟然说一点恨的感觉都没有，说那你根本不是人嘛，对不对？也对了啊，他不是人，他是神，神的儿子啊，又有神的生命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行为所显出来就是一个神的生命啊！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话，照理说我们会显出一个神的生命出来，也就是说那种行为是不是一般人所做的？我们这个学雷锋容不容易？你啊，学雷锋，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啊。雷锋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常常讲学雷锋就是扶太太、老太太过马路啦，做这些事。哎，我们人都可以做的，对不对？可是真正的属神的儿女所做出来的行为，记得啊，不只是扶太太过马路而已啊，更重要的是，哎，当一个这个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啊，当有人在亏欠你的时候，可是你用神的爱去包容他，我们讲的是这个行为啊。所以这边讲的时候啊，信当然是很重要啊，可是你信的话，真如果我们在神里面有这个信心的话，神的生命就应该在你的里面。但如果你讲到信心，信心也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啊，很多人也在信嘛，我信妈祖，信很多的偶像，他有没有信心？他也有信心，只是他信心建立在什么？另外一个地方啊，就像我要做椅子，我有没有信心？我有信心我才敢做，对不对？啊，我没有信心我就不敢做啊。所以信心本身是你可以信很多东西。你看接下来啊，他讲19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怎么样？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啊！为什么魔鬼相信神？因为他也不得不承认是真的有一位神。可是为什么我们信心有了相信神之后，我们就充满平安喜乐？魔鬼 也相信神，可是他却是战兢，差别在哪里？我们相信神，相信他是什么样？他是一位慈爱的神，然后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相信他会赦免我们的罪。那魔鬼相信神是相信什么？是有一位神，我相信他创造天地宇宙的主，那他不能否认，他也相信他是一个审判的主，我们也相信神也是审判的主，神是很可畏的。可是他有没有相信说神是他的救主？没有，他知道说神不会救他，神会不会救拔天使？不会，在希伯来书那边讲，神不救拔天使，他只救拔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所以他为什么会战兢？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得救的信心。神没有应许他要打击我魔鬼，可是神应许要拯救我们，我们所信的就不一样。那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个信心的话，就表示说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行出好行为出来。他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真因行为称义吗？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讲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那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孩子，讲到神跟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害怕。然后亚伯拉罕就跟说，你既要祝福我，大大祝福我，可是我没有儿子所以当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他是义，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看看那个经文，在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相信神会赏赐他，相信我现在拥有这些都是你所给的了。然后后来但是有一个东西他一直难以启齿，就是你不是应许要给我后裔要极其繁多吗？我现在没有孩子你赏赐给我什么用呢？这些东西都留给我的仆人了以利以谢然后因为在我家中生的就是我的后嗣。然后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叫他去看星星，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当他相信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孩子所以有几个地方讲到说，他现在的时候大概七十几岁那后来呢还是一样神还是没有给他孩子，一直到他九十九岁，他的信心还是没有软弱，他是一直盼望神会给他这个孩子。所以因着这个他所给他的孩子这个信心进到他里面那他就被称为义。那我们再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特别是很多地方那之前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四章，看罗马书第四章完了再看这个希伯来书罗马书第四章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信那亚伯拉罕所信的你看第十七节，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他信经过两个熬炼第一个熬炼是当他没有的时候神给他用然后第二个熬炼是什么？就是当他要神要把给他的东西收回的时候，他相信神怎么样？会将这个以撒从死里复活你看在这里他说他所信的是那死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然后在第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所以他仍然相信说神应许他他会有孩子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然后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他没有因着不信而心里疑惑，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在这边讲到说第二十二节，亚伯兰的信就算为他的义。这个义不只是第一次相信的时候，一直到后面他还坚持这个信心的时候，这个还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因信称义讲的不只是一次当我们信心受到熬炼的时候也是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一章讲到亚伯拉因着信第八节，蒙召的时候出去，他不知道往哪里，啊，因着信有好几个人，就因着信他就出去了，跨出这个信心的步伐。然后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在那边做客啊。然后因着信第十一节啊，然后连撒拉自己过了生育的年纪，他也相信说神会给他啊。然后在第十七节。又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将以撒献上，啊，那这个以撒是神所应许的，可是神竟然要把这个以撒给拿回去，啊，而且神已经应许说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但第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想说虽然我把以撒献上，但是他有个信心，知道说神一定会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然后不然神的应许都会落空，所以他才那么勇敢的去献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不只是他第一次相信神的时候称为信心，然后这个信心受熬炼，一直到他把那个独生爱子献上的时候，这个都显出他的信心。然后这个显出他的信心是显在哪里？显在他的行为上。所以看到雅各书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保罗跟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是在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可是雅各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第二十一节啊，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希伯来书也说因着信心嘛，他相信这个儿子会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信心要有一个行为表现出来啊，不是闷在里面啊，所以可见信心是跟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啊，然后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就会算为他的义啊。所以神都已经看到了，将来亚伯拉罕一定会在信心上这个熬接受试验，这个熬炼，而且能够成功啊。所以这样看来啊，他后来又称为神的朋友。第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听起来好像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讲的说，我们因称义是因着信心，不是因着行为，有点冲突。但现在我们知道，他这个行为是信心在他里面的时候所生出来的行为，啊，是跟你还没有信心的时候做出来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保罗所讲的说，你还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做出来的行为都是没有用的。可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这行为怎么样，一定会做出来啊。所以当你信心如果是没有行为的话，表示说哎，那你的信心就有问题了。好，所以记得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信心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信心是要受试炼。好，如果信心不受试炼的话，那信心还不算是成功。好，所以最终是你看到信心是一定要受试炼。所以雅各书一开始啊，你看到在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无可缺欠啊。所以这边也讲到信心，但是讲到这个信心要受试炼啊，受试炼之后就不一样啊，就显得宝贵，然后呢才会得到奖赏。第十二节我们看啊，神为什么给我们信心又让我们接受试炼呢？因为神要给我们奖赏啊。第十二节那边讲，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这边强调这个信心是要经过试验。我们再来翻过来后面一点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啊，第三节那边讲到说颂赞神，为什么？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在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然后接下来第五节，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当我们信心一直持续不断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就会神就会保守我们啊，在试炼当中我们可以胜过啊。在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他相信神，可是你看到信心是不断的受到熬炼。 如果没有受到熬炼的话，这个信心算不得什么啊。所以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都有信心。神有没有熬炼我们？啊，神有熬炼我们啊。如果你说神还没有熬炼我们啊，那表示你的信心还没有真正啊经过试验啊。所以在好几个地方都是在讲到这个啊，信心。如果讲到信心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最后的结果是要行出一个行为出来啊，借着行为来显出我们里面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啊，信心虽然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如果也是很简单啊。希伯来书十一章都是在讲到信心的例子啊，然后最后一个结论在第十二章啊，讲到这些人他们都是我们的见证人。所以既然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的话啊，我们就要努力奔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经过试炼没有关系，但是胜得胜之后呢，神会给我们预备冠冕啊，预备奖赏赐，永不衰残的冠冕或者永远的基业啊。那第二节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讲到信心的时候，不是很简单，就哎我信就够了。这边讲到信心是耶稣创始成终，创始成终的意思是什么？开始是谁发动的？
完成也是神
啊，神发动的，完成也是神发动的啊。所以这个信心就是我们一直一直持守在这个信心里面。所以为什么讲到信心要持守？我们要为信心打那美好的仗。保罗在提摩太啊后书那边讲到说啊，那当跑的路啊，那要守的道啊，我已经守住了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信心就是应该经过试炼。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信心，但是行为的，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有信心，对不对？好，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亚伯拉罕神知不知道？他说他会把孩子献给他，神也知道，对不对？可是神为什么一定要他做这个事情啊？你看到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啊，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当神叫亚伯拉罕啊献上以撒的时候，啊，第二十二章十二节啊，当亚伯拉罕要杀他的儿子，啊，第十节啊，亚伯拉罕伸手拿出刀来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就拦住他，说你不可下手，一点不可害他，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啊，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的信心有多少，但是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才知道啊，我们里面到底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或者说我的信心就被夺去了。记不记得彼得啊？彼得当耶稣讲到说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最有信心的是谁？彼得，对，彼得就说众人会离开你怎么样，我却不会离开你啊，我就是跟你同死我也甘心的，对不对？愿意。他有没有信心呢？有啊，对不对？他也以为他有信心啊，可是后来当试炼临到的时候，信心跑哪里去了？不见了啊！当一个使女跟他说：“哎，你不是他们一伙的？”哦，我不是，我是发誓，我不认识他啊！你也许当初有没有信心呢？也许是有信心，可是这个信心经不经得起试炼呢？经不起试炼，所以信心怎么样？会不会失去？你有可能失去信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也是一样，在聚会当中，哇，神的灵充满我们，神啊，我要奉献一切，奉献我所有。到最后试炼临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可能那个信心就不见了。所以耶稣就跟彼得讲说：“哈，撒旦想塞你们像啊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失了什么信心啊。所以信心要一直抓着抓着啊，一直仰望在他的里面。”啊，当你信心一直有的时候，然后经过试炼，你的行为就显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雅各所讲的这些行为跟保罗所讲的就没有冲突啊，因为信心本身就是要经过试炼啊。就像亚伯拉罕他献上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就是一个试炼。那因为这个是神要试验他，这件事情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他试验过程当中，他行出那个信心出来了，他真的把儿子献上。所以为什么这边讲到说亚伯兰是因着行为称义啊，跟保罗那边所读的啊所讲的说，哎，他不岂不是因信称义吗？啊，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听起来好像是矛盾，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了，就是这个雅各所讲的那个行为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所行出来的，那这个跟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也没有冲突。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啊，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也是读到表面啊，就认为是冲突，但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内涵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没有冲突啊。我们再回顾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啊。你读到这个表面就说，我们是得救是因着信心，不是行为。一讲到行为，大家说不对，跟行为没有关系啊。啊，但是呢，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行善的意思就是行为。可是这行为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做的，在基督耶稣里说，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在他的信心的里面。我们有了信心，我们生命就跟他连接。所以这个行为是在信心的里面所行出来，所以没有冲突啊。可是如果你太过强调一个信心，只有一个信心一个信心的话啊，那就出了问题。你知道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强调一件事情啊，他说唯独圣经。哎，以前本来是天主教有很多的遗传啊，有很多教皇所说的话等等的，那马丁路德说不对，一个权柄权威只有一个，就是圣经。天主教的遗传如果违背圣经，那就不对了啊。那教皇所说的话跟圣经不符合，也就不对了啊。他这句话是对的啊，唯独圣经。可是唯独圣经之外，他又加上一个唯独信心啊，唯独信心。没有错，我们得救是靠着信心，但是以后呢，不是只是只有信心就够了，你还要其他的东西啊。所以你太过强调这个唯独信心的时候，你就有点否定掉行为，那就出了问题。我们再读一下彼得啊，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三节啊，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辛勤，好，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啊，德性就是行为了啊。那有了德性，还要加上知识，你还要明白神的话啊。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应用啊，你要加上忍耐，这些都是你活出来的生命。又像前进，又像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啊，等等的，你们要这充足的有这几样，你们才能够结出果子啊。所以这个信心，我们不能说只有信心就够了啊。就是为什么雅各讲得很严厉，就是说你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是死的啊，搞不好你的信心已经被磨去了，就啊。就像是彼得好了啊，彼得他是其实是否认耶稣，他的信心已经跑掉，已经被仇敌夺去了啊。那你不能说哎呀，我还是有信心啊，当年啊，我就是这么很确定的我要为他死，可是你却不敢真正为他死啊。那可是耶稣讲说哈，你将来还是会走这个路哈。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十三章的第三十六节啊。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啊？”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啊。后来怎么样？却要跟我去啊！我现在要钉十字架，你不能跟我钉啊！已经额满了啊，名额已经满额了，三个十字架而已啊。可将来你会不会被钉十字架？会啊！将来你会跟我去，所以彼得后来走的路是一样，跟耶稣啊一起啊。”啊，跟他同钉十字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就是当我们信心还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所显出来就没有办法显出那个行为出来。可是将来我们信心足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行出这个行为来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受熬炼也是一样啊，也许我们会软弱跌倒，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持守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还是一样啊，可以，这个信心还是会让我们能够行出那个义来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啊，讲义的第三十九页啊。这本书是一个很争议的书，是因为有人习惯了啊，已经听惯了那个因信称义这个观念进到他的里面啊。所以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四节指出，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信啊。那这话跟保罗所讲的啊，德就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的这个观念看起来好像是矛盾， 那16世纪的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啊，他在阐明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他是做出很大的贡献，都没有问题的啊，使教会脱离天主教的束缚啊，能够为现在的基督教奠定了一个很稳固的基础啊。可是因为他过度的强调因信称义啊，所以对圣经其他强调行为的这个书卷，他就不大能接受啊。所以他在这个1522年翻译的这个德文的圣经当中啊，把有一些特别强调行为的那些经卷啊，像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还有启示录等等的，编在这个附录后面，他没有把它编在这个目录里面啊，编在附录里面啊，然后当做这个资料的补充等等。所以这个是有问题啊，因为如果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跟圣经不符合的时候，问题是谁的问题？不是圣经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当我们后来人们在仔细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矛盾，但是意义上来讲并不矛盾。但马丁路德那时候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刚开始他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他因行为称义的时候，他就傻眼了，因为他一直在强调因信称义啊。你看天主教都强调行为，强调功德，强调行善等等的啊。那其实天主教强调也没错，因为他强调的是赎罪宣言部分是错的啊，但是他强调说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你要行出善来，这个跟圣经没有冲突的啊。可是他因为他攻击太过，一看到雅各书他受不了了啊，所以他把雅各书放在地上，摔在地上说这本书啊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说是草木合接的使徒书信啊，可他又不敢说他不是使徒书信啊，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雅各书中讲到因行为称义的观念啊，但是他也不反对别人去看这雅各书，他说哎，其实里面有很多好的话啊。那所以我们看到神学啊是还是有一些它的限制啊，如果有很多的缺陷。所以你如何来读这本书啊，那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的态度，基本上来讲说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然后透过他的器皿所写下来的话，所以我们相信这个话都是一贯的。如果我们读看不懂的话，那一定是我们的问题，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这里啊。如果不明白的话，我们需要圣灵更多的光照啊。所以你们自己去学习一下，我自己的也是这样子，常常很多难解的经文啊。你们有没有碰到难解的经文？有啊。为什么这样子难解？对不对？难解表示我的是谁的问题，是我的头脑有很多打结的地方啊。哎，可是难解的经文你一旦读通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什么？我发现一通就怎么举一就反三，一通就百通，开了这个门你会发现好多的门都开了啊！以前好几个难解经文，忽然这个通了之后，哎呀，那其他的几个难解经文也解开了，对不对啊？你们有这个经验啊？所以我们读圣经是这个样子啊。那也是我们在读加拉太书跟雅各书或者是罗马书啊，我们可以澄清基督徒应有的基本的观念啊。如果观念不清楚的时候，你会在字句里面出不来啊。但是有了圣灵的光照，神的话会让这些观念更加的清楚啊。其实啊，这个因信称义跟这个因行为称义这个也不是一个问题啊。然后你阅读更多的哈，你会发现行义的才是义人啊等等的啊。然后讲到后来我们到了天上啊，我们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等等啊，这些我们发现跟行为是没有冲突的。好，我们看雅各书的内容啊，第一章我们看他强调的一个部分就是基督徒所受的试炼啊，这个大家回去就自己看一看啊。讲到基督徒在百般的试炼中啊，是有好处，是为我们有益啊。我们喜欢考试，你喜欢考试？有人很喜欢考试，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喜欢考试？哎，考试得100分，得100分感觉好不好？很好，第一名感觉好不好？很好。考试很多人不喜欢，因为他不想经过试炼相处啊。可是如果你都预备好的时候，考试对你是好的啊。考试之后呢，你才能够拿到执照啊，驾照要不考试啊？你们驾照考了几次？我听说有个姐妹考了10次，但是后来也没开，但是她也是蛮有成就感的。为什么？因为他考上了驾照，是吧？以前讲说他没有驾照不会开车，现在至少他有驾照啊，虽然他现在也没开车，对，但是那种成就的感觉。所以你是经过考试， 所以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啊，神要我们经过试炼，我们信主得救是本乎恩。雅各书我们看一下哈，雅各书的第一章17节哈，有个叫做恩典啊，恩赐，对不对？有个叫什么赏赐，恩赐跟赏赐有不一样啊。譬如说我现在给你一辆脚踏车，你要给你儿子一辆脚踏车，对不对？啊，为什么给脚踏车呢？啊，你跟女儿讲说，因为明天是你生日，我就给你一辆脚踏车，啊，你比较爱女儿，对儿子比较偏心一点啊。儿子生日的时候不给他，儿子说我也要脚踏车，好，你给我考100分，我就给你脚踏车哈。所以这个两个都得到脚踏车，可是这个得的方式有没有不一样？一个叫什么？一个叫恩赐，一个叫什么？
赏赐。
你表现得好是吧？有奖赏啊。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有恩赐，还有什么？
赏赐。
还有赏赐，不只是一个恩赐啊。所以你看到在第十七节啊，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什么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有时候强调一个恩赐，哎呀，都是白白的恩典，白没有错。那是你读到那边，可是圣经上也有讲到赏赐啊，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得到恩赐，你却没有赏赐，那还不够，还不完全，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得赏赐的话，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恩赐要不要代价？不要代价啊，恩赐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到，哎，不是白白的恩典吗？怎么又要我去做一些事情？怎么要努力？怎么要有行为？其实没有冲突，因为神要求我们的就是这个啊，所以。我们付的代价努力啊，你只要努力的话会不会得着？保证一定会得着啊！神知道我们的那个啊，就是说考100分，你对你儿子要求考100分，会不会标准太高了？不会哈，因为你知道你的智商很高，你儿子也不会笨到哪里去啊。你只要努力，一定会考到100分，对不对？相不相信？你相信老爸的话，努力努力，会果然考100分啊！因为你知道你是很聪明的人，儿子也不会太笨啊，对不对？啊，所以神知道我们一定可以达到，所以讲到那个奖赏啊，你看在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到奖赏啊，在我们可以讲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的3章啊，讲到保罗讲他传福音，然后他撒种了啊，有人浇灌了啊，但是能叫他生长的只有神。啊，他讲亚波罗，他也做了这个服事，我也做了这个服事啊。有的叫栽种的，有的叫浇灌的。啊，直接跳到第8节，他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什么？得赏赐。这边讲到赏赐，对不对？我现在给你们传的福音是白白的恩典，这个不是赏赐，这个叫恩赐，是恩典。你们都有了，已经都得救了啊。但是那个是。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第10节，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是吧？讲到那个上面建造，那个工程，那个才是叫做赏赐啊！你下面的那个根基是白白的恩典，不需要啊，那个根基都已经立好了，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啊。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后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这边有两种材料，一种叫金银宝石，如果你做的材料是金银宝石，火一来你可以承受得住，但是如果你是草木合接的话，火一来就烧光了啊。所以人的工程啊，你看人在根基上所建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什么赏赐啊。这边讲到有赏赐啊，可是人的工程被烧了，他就受亏损啊，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要得救，因为根基还在，对不对？根基没有被火烧嘛，可是上面的东西被火烧了，所以你是得救了，可是你却没有赏赐。所以有一种人叫做仅仅得救啊，有一种叫仅像罗德，记不记得啊？我们读罗德的故事，罗德是不是义人？他是义人，可是他也得救，对不对？救出来，可是他有没有产业？他没有产业啊，他都被烧光了啊！到后来还做了跟他女儿还做了这些事情啊，所以神给他的产业后来是在应许之地之外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你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第二章到第三章啊，还比较容易读啊。你看到七个教会，七个教会，神都对他们讲同样的话，就说你们过去哈，你们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看第二章第二节啊，我知道你们你的行为。哎，奇怪，神怎么不是强调信心吗？到启示录怎么都讲到行为啊？因为神要奖赏啊，你奖赏是靠着不是我们的信心，是因着我们的什么
行为？
记得啊，神要赏罚我们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啊。所以他为什么讲我知道你的行为啊？那后面呢，讲到圣灵跟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呢，凭得胜的，我必将什么赐给他？有没有啊？讲的都很一样的啊。然后我知道你的行为，这句话也常常在讲啊，在第十九节，跟推亚推拉的教会讲，我知道你的行为，有没有？也讲到我的知道你的行为。然后后来说，如果你得胜的话，我要将什么赐给你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这个一直重复不断的说哈。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啊，写给撒底的使者说，我知道你的什么行为啊，又讲到你的行为啊。然后在第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对老底家教会也是说同样的话，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后面呢，得胜的我要将什么赐给你。所以神审判我们，记得哈，是按着我们的行为，而不是按着我们的信心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哈，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他说：“看来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怎么样所行的哈，所行的来报应他哈。”所以行为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啊！因为行为显出我们里面的信心。那行为显出我们里面的信心，是不是金银宝石啊？所以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啊，我做了基督徒之后，我还行了很多好行为，跟雷锋一样啊，扶太太过马路啊等等，这个算不算？在神的眼中，这个不算，这人都可以做的啊。真正的行为是当人活出来，活出神儿子的形象样式啊。当人顶撞你的时候，你还能够包容他，你还能够接纳他啊，然后你跟他爱他，爱那些不可爱的。爱那些仇敌，有时用神的爱去爱，那种行为才是在基督里所行出来的行为，才是在基督里所行的善。所以看到这边讲到说，我们基督徒会经过试炼，但是这个试炼呢，最后呢会得到奖赏。所以雅各书这边也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因为他经过试验的后，必得到生命的冠冕，必得到奖赏。保罗有没有讲他会得到奖赏？他也说，哇，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所以他知道说他活出来的啊，这个样子啊。那第二章的话，我们就看到是讲到基督徒啊，他的言行，这个很重要啊，不只是你在信心上表现出来啊，还有你的行为上也要表现出来啊。那他所写信的对象都是已经是基督徒的啊，已经有圣灵在他们里面，所以他鼓励他们不仅要明白真道，也要能够行道。听道不行道怎么样？是就没有用处了啊。你看听道，我们在第一章哈，第一章二十二节他说，你们要行道，不但要听道，因为如果你不行道的，就好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的面貌，看了走后就忘了自己面貌如何啊。你照镜子是干嘛？看看我这个领带有没有弄歪了，对不对啊？但是看完了之后呢，你又随便乱弄，你又歪了，不行啊！你要常常注意啊，按照这个你所看的啊，啊，所以这边就鼓励我们在行为上要表现出来，在言语上也是一样啊。他特别强调言语啊，他说污秽的话啊，那些东西都不要出自己的口啊，而且就是你们说话的时候慢一点啊，你们要快快的听，怎么样？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常常我们口直心快就把一些话说出来，那话说出来之后你就很难收回来了啊。所以这边强调就是你的言行啊，我们一定要 就是在行为上去表现出来啊。那在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就特别强调这个因行为称义，刚才我们所解释过了啊。那在第三章啊，讲到说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掺杂的啊。那照理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应该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印记啊，圣灵应该是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里面有个老我，这个是老我是个肉体的东西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那边讲到圣灵跟情欲相争啊，那雅各也讲到这种情景啊。那这种情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一边在敬拜赞美神，然后嘴巴又去骂人啊，赞美神，哇，你的嘴唇好清洁啊，哇，神好喜悦听，可是又讲一些不该很难听的话啊。那这个的话，一个口，你看，我们看一下啊，在第三章第九节啊，讲到我们的舌头啊，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制服，舌头就是怎么样，不能制服啊。你看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按着啊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啊。你赞美和咒诅的口从一个出来，这样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那个泉源，哇，这个泉源泉水好甘甜，哇，喝了好几口觉得好甜，过了一段时间喝了，哇，怎么变苦了，变酸了，没有这种泉水啊。照理说你里面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怎么样，口里就说出来了，所以你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定是你心里的东西啊。记得啊，有时候忽然嘴巴讲出一些不该讲的话啊，才发现我里面还有很多要被处理的啊。所以基督徒我们有一些东西要需要被对付，特别是讲到我们的舌头，因为舌头是表现我们的里面啊，我们里面如何，我们舌头里面也就是如何啊。所以我们特别是在讲到说我们要活出一个见证，那从我们的生命见证，特别是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一个智慧啊，这个智慧是上头来的智慧，我们有人的智慧啊，地上的智慧我们想在座弟兄姐妹很多啊，很优秀的啊，这个很有学问，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什么上头来的智慧。你看这边智慧真的有好几种啊，在第三章十三节，只有我们从上头得的智慧才能够让我们生命结出果子啊。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啊，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来。很多有智慧的人啊，骂人就也骂得不留情面啊，那这个是从地上来的智慧。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因为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所以有另外的智慧叫做属地的智慧，有属情欲的智慧，有属鬼魔的智慧啊。那这些智慧呢会叫人家有纷争啊。所以如果我们属地的话，你会发现你虽然是有智慧，可是呢你们却是与神是为敌的啊，那种骄傲啊，那些都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他就在这边就提醒啊，提醒他弟兄姊妹啊，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好，那另外我们看第四章啊，讲到基督徒要有一个抉择啊。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我看到有三个啊，一个是肉体，一个世界，一个魔鬼啊。所以我们智慧是从这三个来的，常常世界上来的观念呢、啊，我们所学的东西，进化论啊，很多的思想其实不是敬虔的啊，那是啊，他们不信神，抵挡神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有神的智慧，我们可不可以跟神求？可以哈、啊，雅各书一开始就讲说哈、啊，你们有缺少智慧的，主就必赐给他哈、啊，在第一章第五节啊。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刚信主的啊，你们希望得到这个智慧的话，属天的智慧，可以跟神求，跟神求哈、啊，怎么样让神啊使你们对属灵的智慧跟悟性能够被开启？这样子你们不只是有地上的智慧，你们还有什么属天的智慧啊？那不一样啊，因为属天的智慧让你那个才是真正的智慧。你知道耶稣在这世上，我们看到他好像没什么学问嘛，木匠啊，那些有学问的人不是问他一些问题吗？那些问题有没有办法把他驳倒？都驳不倒啊。我们看哇，真的是太有智慧了啊。所以这个智慧，只要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你会发现这个我们可以面对世上的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知道说我们在世上有这三个仇敌啊，他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阻挡我们跟随神、认识神、跟神亲近啊。所以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能够胜过仇敌，不是靠着自己啊，而是靠着神啊，神给我们的 力量啊，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靠着他谦卑，谦卑到他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会给我们过用的智慧啊。然后这边第十一节讲说哈，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啊。因为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和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个，就是神啊。那我们不能够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一个基督徒尽量不要去论断啊，不要去批评，因为在论断批评当中带着一个，就是说以你为中心来去判断，那你就把你的地位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啊。但是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谦卑啊。第六节那边讲，神阻挡骄傲的人啊，施恩给谦卑的人啊。好，那最后那边有提到一个善恶的结局啊。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啊，我们都会等候这个基督的再临啊。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警醒啊，能够自守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主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后面也提到说你要忍耐啊，像约伯的忍耐啊，也提到这个神的审判啊，将来会临到的时候啊，当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忍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好管家。那最后我们看第十九节啊，五章十九节，你们中间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啊，遮盖许多的罪。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犯罪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去判断去论断他们，而是要把他们挽回过来啊。那这些观念这些讲法都跟保罗很像啊。保罗也讲在加拉太书，若有弟兄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所以雅各虽然强调很多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导向啊，那但是这边我们知道基本上来讲跟我们整个信仰还是合一的，是一致的啊，并没有冲突。因为这个里面所讲的东西比较有一些让人家比较不容易清楚的，所以我花了比较大的篇幅来讲，特别是在信心跟行为上面。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啊，我们就讲到这里。